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第十一章的第一章的11节到第17节啊，这段经文没有很长，我们人不多，我们一同来念好吗？第一章的11节，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大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唯独往阿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段新闻，我们看到保罗使徒他要继续的让我们知道这福音是何等的独特，是何等的唯一，因为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主啊，今天也借着这些言语，让我们再次来到至圣所，瞻仰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当我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让我有特别的感觉，因为当时加拉太地区呢，的确碰到了一个属灵的病毒啊。那病毒会有多可怕呢？如果你没有碰到病毒，没有碰到瘟疫，你真是没有感觉。如今碰到了这样的一个病毒啊，今天早晨我太太在跟我说，她说高长老终于改到了2月3号，2月3号 Delta 最近 要把中美航线关掉，2月3号最后一班，他如果搭不上这一班的话，他可能要困在上海，要一直不知道困到什么时候啊。因为他的班机是一改再改啊，本来是到5号，又提前到3号，没有机师要飞这条航线啊。当然中国的飞机可能会继续向外飞，问题是外国的很多空港啊，就是航空公司这个不见得愿意接受从那边飞过来的飞机，是不是？所以这个从前有这么多的瘟疫，没有像这次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哈，让我们真是叹为观止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第一章的十一加拉太书这第一章的1节到11节这一段的经文呢，那他整个背景是因为第一节怎么说呢？他说保罗的使徒职权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而来的。现在到了第11节呢，他强调我这位使徒所传的福音呢，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啊。那么为了这件事情呢，那当时的使徒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开了第一次的基督教的大会哈，主后49年。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第一个认定了因信称义的教义是对的，第二个呢肯定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路线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主义者反对，认为假如称义是借信心，那你不能少掉功德啊，要因的行为啊，就是信心加上行为，信心加上功德。还有呢，福音怎么可以向外邦人传呢？是我们犹太人的专利等等啊。好，那么其实这些犹太主义者的说辞，他们即便是所谓的信了耶稣，在教会里面真的假的，你真的是不知道。在第二章，保罗斥责这些人叫做假弟兄啊，那么这种的病毒直教会于死地啊。他们觉得好，你外邦人真的是归了主以后呢，人就要照着我们犹太人的规矩走哈。所以这个再回头来看一下， 这个条红线呢，就是主后46到48年保罗那个时候从这以色列在这里哈，北边的安提阿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犹太人的那个移民社区啊，他们从这里呢出发向这个叫做加拉太省，加拉太省很大，北边碰到这边是黑海哈，这边是地中海，那这一块这叫做南加拉太地区啊，那么他在这里传扬福音，然后再回到安提阿，再回到安提阿是48年，到了第二年49年，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呢，就成为当时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因为这个属灵的病毒说，因行为称义，或者是因信心加上行为称义等等啊。耶路撒冷开完会以后呢，那么我认为保罗是在耶路撒冷开完会着实9年，他立刻写了加拉太书给南加拉太地区，因为这边是受影响非常的深重哈，呼吁他们要悔改，要再次回到基督耶稣恩典的怀抱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11、12节，他的把第一节的主旋律又走回来了，让我们看到呢福音它独一的源头，它独特的源头乃是耶稣基督，那么其他的呢都不过是搅扰，是迷惑，是离间，这是保罗的话哈，是虚假的，而且是要叫你们做奴隶的，他看不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他叫你们做奴隶，而且他会带来咒诅，因此呢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落在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死之间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节跟11、12节，它其实是对照的哈。第一节是讲到使徒的职权，11、12节是讲到福音的本质，这个福音呢乃是使徒传的，因此呢当时打击因信称义教育的这些犹太主义者呢，他们认为要打击这个福音最好办法呢就是打击这个使徒，认为他这个职权呢是假的，是没有效的，一口咬定他根本不是使徒，那么如果你不是使徒你就无权来传福音，或者你所传的福音是不对的，不如我们这些犹太主义者我们所讲到的要靠功德啊，要行功德啊，要靠行为啊，可是保罗他再次强调，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从人领受的，不是从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在这个两边一共用了三个介系词：卡塔、阿波、迪亚。你看哈，这中文的翻译很好，不是出于，不是由于，不是借着啊。它的源头是什么？好，那么这个是Douglas Moo 教授啊，他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加拉太书》的注释，他对这一段经文的那种看到是一种交错排列。11节强调福音不是从任何属灵的属人的来源，那么因此呢，保罗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第12节呢，强调这福音呢乃是来自于启示，因此呢，13到16节他进一步来诠释我的福音为什么是从启示来的。因此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13到16节这个主体经文四节经文呢，他回溯到大马士革的经历，他亲身的经历耶稣如何向他显现。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一些连接词，有点类似中文里面的一些虚字，有时候忽略掉了哈。那么11节呢，有一个 gar， 不过这 gar 不是因为，是说 now， 就是现在啊，现在。所以现在呢，那么使徒要进一步来探讨我所传的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啊？本人的职权是从复活的基督来的。本人所传的福音也是从复活的基督来的，不是我发明的，不是别人教导我的，也不是从哪一个人的源头拽来的啊！ 因此呢，我们看到他用了三个不同的介系词，不是出于人，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因此呢，他再度的宣告，我所传的福音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就像四福音一样，耶稣有许多的教训。那么使徒在这里他特别用了一个字眼，叫做他不是用信息，不是用kerygma、这个在新约常常喜欢用这个字眼kerygma， 他在这里用启示apocalypsis， 这就是apocalypse， 启示录就是这个字用启示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在新约一共出现的次数很多那这个字这个字他用这个字来讲到我所传的福音，它是耶稣基督来的一个启示。因此呢，他用这个字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把基督耶稣他的末世性给带进来了。就正如同第一章第四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个旧的时代。耶稣要叫我们脱离这罪恶时代，怎么脱离呢？主耶稣乃是把一个新的时代带进来了，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脱离，所谓脱离乃是进入那个新的时代，他不仅把旧的时代摧毁掉，而且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字眼，就是耶稣基督好像是从勇士进到我们这个时代，把那个时代带到我们这个时代进来这个 James Dunn 他是保罗新官的大将不以人废言他有时候话讲的不错，我来 quote 他这一段他说描述这个事件为一个启示 apocalypsis， 不但强调了这个福音有他属天的权柄，而且也意味着呢这个福音的末世性，也就是说耶稣的福音呢打开了神创世旨意的一个钥匙，让有了这把钥匙我们能够进入到主所给我们的那个勇士所以呢这个福音也是跨越整个人类历史拱门的那个基石，我们知道那个拱门对不对，它的基石就是福音，要不然这个人的历史拱门会垮掉的。事实上启示在这里不是指的那个福音的内容，这个启示乃是深入高天尊荣的那位主基督，他呢已经进入到勇士的境界，事实上他为我们开辟了这个境界所以当他启示保罗的时候耶稣等于穿越了，从勇士穿越进入到今世，把保罗的眼睛打开了，使他看见基督，使他看到这个新时代，而且让他跨入那个崭新的时代，那个永远的时代，那个末日的时代事实上这个 末日没有恶意这末日就是最后，因为只有两个时代，这个最后这个时代呢这个末日的时代乃是永远的永远的 OK 所以新约出现末日这个字眼你要看上下文那个境界乃是一个属神的境界是一个属，这个是个属神的境界属神的境界对保罗来说呢，那个末日的荣光像清晨一样今天早晨还有朝霞他一起来就看到朝霞清晨的曙光破晓了，在保罗的心中呢越照越明，一直到主来，当他在大马士革的城外被主的光照打击在地的时候，事实上他心中末日的荣光破晓了。好，现在13到16呢，我们看到保罗为了要诠释这个启示呢，保罗用他自己大马士革的经历来论到这个启示。所以13节开头呢有一个重要的字连接是因为我们和本没有意这个因为呢至少涵盖了13到16因为。 所以保罗他觉得他要回到他当初的大马士革经历，因为在这个用这个大马士革经历来诠释本卷书第一章十二节说，我所传的福音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哇，在过去的60年来啊，这个保罗新冠的学者从1960年到现在，真的是60年了，今年是庚子年了。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还有人说这个中国啊，每次到了庚子年都有大事发生，但没有想到这个今年这个事真是不小啊，真是不小。前天股市跌，台湾的股市跌了696点。我看到 commentator 说，把台湾一年的那个 GDP 就这样赔掉了。一年的 GDP 就这样，一年的赚进钱，口袋的钱就这样，哇，这个是太可怕了吧？美国也跌啊，那中国大陆昨天晚上睡觉前我看了一下新闻，中国政府要投入5兆元，我没有注意到是人民币还台币啊。5兆元要救大陆的股市，不能让它掉下去。今年在这60年来哈，前仆后继，处心积虑要夺去的就是把福音的这个启示性把它拿掉。所以保罗多次的为着他大马士革的经历他念念不忘，在启示录里在使徒行传里面9章、22章、26章，他做过3次的见证。第9章呢是别人给，当然也是保罗口述给路加写下来的。22、26是保罗在受审的时候公开做的见证。所以这3次你要把它对照看，对照看了以后，你会发觉，很有意思哈。而且这个光你看是四面照的啊，哪有这种光哈？而且这个光，是比日头还亮。在这被光照，他被扑倒在地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有天，从天上来的有一个人，这个人对他讲话，他听到信息，他听到信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26章说，而且这句话里面加了句，你用脚踢试试男的，还有说这个话是用希伯来话对他说的啊。那么，保罗在这个经验里面，他一共说了2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是谁？主有回答。然后他又说了第二句话，主啊，我该做什么？这只有22章有记录啊。所以在这个经历里面呢，我们发觉上半部是他的归 conversion， 他的这个得救啊，他的归主归圣。然后下半段呢是他的蒙召成为使徒来服侍主。那然后我们知道他有3天4宿眼睛瞎了，对不对？后来亚拿尼亚奉差遣为他按手祷告，他得到医治哈，以及呢，神把要给保罗的使命透过亚拿尼亚告诉他，所以26章的这一句话呢，应该是透过亚拿尼亚的口，虽然26章没有提到亚拿尼亚了哈。OK， 好，我想你事实上哈，保罗对于这个。大马士革的经验呢，它不只是在《使徒行传》出现3次，在经文里面有很多地方啊，都是一再回到他的大马士革经验。哥林多后书4章6节，待会儿我们会掉；腓立比书3章4节，这两处最重要。还有很多地方啊，林林总总。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仔细读经文，保罗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他都一直回到了他的大马士革，回到他那次的经历。因此，保罗在26章19节这里，他对亚基波王说：“亚基波王，故此我不敢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谓异象也者呢，乃是异象之主，基督。基督成为他。”一生忠心跟随的那一位，我相信这许许多多的都是保罗在阿拉伯3年呢默想旧约经文所累积出来的。他在新约书信里面交出他的成绩单啊。好，我们第一个看到这在大马士革是一道奇妙的光啊，奇妙的光，神从天上发光，大马士革的经验的古话非常的多， 我看了有十几幅，我挑了一些，这幅是米开朗基罗的，所以它是fresco， 就是那个壁画，所以有点脱落哈。你看这个天父啊，从天空发出光来，光照到这个扫罗，然后他倒在地上哈，被击倒在地上。那么所以这个启示呢是从父神来的，父神是启动者，天父呢乃是那位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他乃是启示的源头。那么这道光呢乃是借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从光中出来的光，神的儿子把生与父怀，他把那个光带下来，这个光下来的时候是四面照着保罗。圣经呢只有两次讲到光是四面照的，还有另外一次就是圣诞夜，牧人们在旷野，他们看到光是四面包围他们了。你想想看，这是怎么一回事情？现在这个四面包围，扫罗的光呢，这个光比日头还要亮啊！这我中间昨天又发现了另外一幅画，特别是强的光从包围着他。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喜欢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不为自己活，不为自己死，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个激励这个字哈，sunako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四围八方把你围住，来挤压你，让你无处可去啊，好像那水流啊，四面。你想想看，你现在在一个水池里 jacuzzi， 这四面八方的水柱都冲向你啊，就是这个激励，是主的爱是这样的激励我。那么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奇妙光是这样的包围着保罗。其实这光不是物质的光，这光是有位格的光，这位光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的圣洁，用他的慈爱，紧紧地拥抱这一个从前一直向他背逆的那个扫罗。因此主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呢？”神的儿子要再问他究竟是在天上呢，还是到大马士革的城门外了？这幅画很有意思。哇，主耶稣握着十字架从天而来，呵呵，所以你会发觉不同的画有不同的讲究哈。这幅画我觉得很有趣哈。我们其实扫罗在大马士革的城外，他与主面对面了，他这个光比日头还亮，因此他眼睛瞎了三天。可是在他接触这光的那个瞬间的时候，他不仅看到光，他遇到主了，遇到主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末了也向我显现。”说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有四十天向很多人显现，末了耶稣从天而来向保罗显现。过了这一次以后呢，一直要等到末世耶稣基督的降临哈。的确耶稣从天上下来了，保罗看见主没有？看见了，面对面，面对面。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他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吗？我不是使徒吗？”因为你要做使徒，你必须是亲自见过主，是主亲自交付他的使命给你的。我就是，说你很奇怪，跟他同行的人听见了声音，没有听到信息；看到了大光，没有看到光中之人。唯有那蒙开启的保罗，不仅听到信息，而且听到看见那光中的那位人，人就是耶稣基督啊！他看到了主，因为他心眼心耳通通打开了。哇，这个中世纪的话很有趣哈。主耶稣向他显现啊。那么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这一节是非常典型的大马士革经验。保罗怎么说呢？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这个很细啊。怎么说呢？他说：“ 我们原来在黑暗中，今天呢，光从黑暗中照出来了。这光从神那边，透过耶稣基督一直照到我们的心里，照到我们的心里。那照到我们心里以后呢，第一个呢，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到主呢？因为呢，我们的心眼打开了。当我们心眼打开以后，我们就看到了基督。我们在基督脸上看到什么？我们在基督脸上看到神的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正如同我们在月亮的表面看到太阳的光照在月亮上面。所以耶稣真的是被称为从光中出来的光，神的光透过耶稣基督照在我们的他照在我们身上，也是我们的眼睛打开了，看见神的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何等的启示啊，对不对？因此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他那里说，神啊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他用了这个介词 in 啊，这个 in 希腊文跟英文的 in 几乎是一样啊。保罗说，本来呢我们跟神之间有帕子遮住了，这帕子就是人的罪行，但是神今天把这个帕子揭开了，除去了，因此呢我们敞着脸能够看到耶稣，而且在耶稣的脸上呢进一步的看过神的荣耀。因此约翰怎么说？我们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节。其实老约翰讲这段经文呢，就是什么变形山上的经验了，变形山上的经验哦，哇，这幅画我好喜欢呢、这是一个 Danish 丹麦画家，丹麦画家，十九世纪末叶画的一幅画，画的真好。你看，所以使徒们的经验跟保罗在大马士革经验是类似的。我们见过耶稣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独生子把神的荣光表现出来了。保罗遇见主，他问了主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还有呢，主啊我该做什么。因此保罗问的是问谁啊，什么意思？他不说嘿你是什么还有当他说主啊的时候，都代表来头不小，而且呢他用谁，他知道这是一个有位格的啊。其实这是一个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当人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就差不多心门打开了，已经得救，已经归正了啊。因为那个什么，因为那个光太荣耀了，他不能看见，他扑倒。当他趴在地上起来以后，他眼睛瞎掉了。三天之后呢，那么是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复明之后呢，那么所以这个第十五节哈，第十五节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虚字，然而啊。这个然而就是我常常说黄牧师最喜欢那个不料，差不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中文叫虚字啊，就是英文文法叫做连接词，然而 but 啊，然而这个然而是保罗一生的转捩点。那么这个然而呢，代表保罗得着了一个从上头来的呼召，因为神从天上不仅是呼召保罗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呼召保罗要成为他的使徒，吩咐他去做要他做的大使命，向外邦人传福音，对不对啊？不错了，这个第十五节他怎么说呢？然而神呼召他，启示给他，叫他做什么呢？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啊，一个句子就过去了啊。大马士革的经验讲得更清楚呢，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啊，这段啊，这段他讲了他的过去，他在犹太教的过去，第七节 ，but 只是他现在呢，他现在已经不珍惜那个从前 叫他错谬的犹太教，而是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看那些信了耶稣的人，就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他眼睛打开了，看到他的珍贵嘛，对不对？因此呢，我们发现犹太教跟基督教之间，它是泾渭分明啊。但是你看到，我刚讲这个 James Dunn 哈 ，NPP 的学者，英国人哈，他来诠释这边的犹太教。犹太教这个字在新约出现两次，都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说这个犹太教，哎，不过是在马克比时代那时候，犹太人在搞独立运动哈，独立运动跟罗马帝国抗争。一种独特的国家主义，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犹太人的生活习惯等等。其实他是把这个把话好的再射箭啊，他拒绝读上下文。你去读上下文的话呢，犹太教分明是指的犹太人的信仰，不是旧约，是犹太人当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当时犹太的拉比对旧约的诠释形成了一个犹太教，这个犹太教曾经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也到处迫害基督徒。那么但是 保罗在没有遇见主之前大发忌邪之心，他以为杀害基督徒就是侍奉神了。那么所以经文中的这个指示呢，说明了基督教跟犹太教之间呢，他真的是区分的非常的清楚，绝非像保罗新官，他说这个犹太教跟基督教没有那么样的鲜明了。因为而且他认为犹太教没有说靠行为称义，可是我们读到福音跟书信里面斑斑可指，当时的犹太教就是要靠行为称义啊。那么腓立比书很清楚的指明，很清楚的指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保罗新官者也落到一个类似的错谬之中。当年神从高天把保罗从这黑暗中拽出来，让他走到一个对的路，对的路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不过更重要的，保罗拥抱的不是一个教义，而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其实保罗在大马士革遇见主的这件事情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旧约里面先知都经历过。摩西在荆棘火焰中遇见主，对不对？那么以赛亚在圣殿里面遇见主，天使要拿火炭来烧他的口舌，因为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耶利米蒙召做先知，以及呢以西结在狂风中遇见主等等，都是类似大马士革的经验。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去读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不需要像保罗新官提供了很多入弱无用的小学，因为这些小学误导你，会使你失去了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啊。这幅画很有名哈，这个人叫 Norman Rockwell， 我今天要多借点时间，时间实在不够哈。这个人很有名，他在1941年 FDR 的那个国家的 State of Union 的谈话里面，他提出了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什么崇拜的自由。原来我说中国大陆若是多一点言论自由的话，这次这个灾难可以逃掉的。2003年中国政府对抗 SARS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学者，我暂时不要说他的名字，他在10年前他就说过，他说下一个最危险会爆发类似 SARS 的地方就是湖北。他连地名都已经点出来，他连地名都点出来了。为什么？他发现那边的人啊喜欢吃野生东西啊。这一次我们的习主席做了最后的决策，还是由他来定案。他派他到武汉出差去给我瞧瞧看看，当天去当天回，晚上给他汇报，第二、第三天中央就做了一个决策，封城。那为什么不早点做呢？为什么不早做呢？为什么10年前如果有言论自由的话，你可以讲多一点嘛，对不对？ 好，我想这个言论的自由哈，但这个是叫崇拜的自由。NPP 要夺去神的儿女崇拜的自由，他不要你做自由，他要你纳在犹太教的奴隶之下，靠行为去称义，让罪再次了捆住你。所以这个今天面对保罗新官最重要是已经解禁的问题哈。这个文件是芝加哥宣言第二份文件，第一份文件是圣经无误。四年之后他们出版了Hermeneutics 解经学的文件，这个文件非常的好哈。我看了一下，25条款重新肯定，17、18这两条款肯定已经解经，19、20条款，就说经外的知识必须和圣经的教训相互和谐，圣经不需要随从经外的知识走去适应它，这个就是 NPP 今天干的事情嘛，60年来。枝枝叶叶的就做这个事，要整个基督教跟着他们所认为的拉比主义走，会掉到一个黑洞里面去。那么因此呢，很多时候他们是曲解圣经，委屈圣经，忽略圣经，漠视圣经，甚至反对已经解经。已经解经是2000年释经的主流，而达到他的目的是要把因信称义消灭掉或曲解掉，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在干嘛的。保罗第二句话，主啊，我该做什么？借着亚拿尼亚的手呢，那么神给他答案了，什么答案呢？就是使徒行传26章，要差派他到外邦去，外邦人的使徒啊，特别，带领他们从黑暗中归上光明，又因信我得蒙赦免，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所以这个是加拉太书1章16节的细述啊。那么17节，保罗在大马士革遇见主蒙召之后，他没有立刻到耶路撒冷去印证他的使徒之分，到阿拉伯又回了大马士，一共有3年之久哈。所以3年之后，他大概在整个阿拉伯地区啊。那么哥林多后书11章大概印证，那么当时大马士革是在亚里达王的手下，他的提督啊捉拿他，门徒们呢就把他夜间的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他就溜走了， OK， 溜走了到阿拉伯的旷野。亚里达王呢，这个是这个在Petra 很有名哈，这个是亚里达王死了以后他的 mausoleum就他的陵寝啊，这样啊。那么这个国度呢，这个等于是这些阿拉伯人的 kingdom 是从主前4世纪到主后106年，一共差不多有400-500年之久哈。所以保罗逃脱之后，在广袤的阿拉伯世界待了好一段时间，才再回到大马士革。在这蒙召的3年，保罗在干些什么呢？学者有不同的讨论啊。达克勒斯穆他比较倾向于保罗是在阿拉伯传道，阿拉伯当时这个国度，这个是整个那个阿拉伯半岛，就前面这个上面这一半度，在以东人的地区了哈，就是这个国家。保罗呢是在可能在基达跟希拉 Petra 这一带传扬福音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42章11节就预言弥赛亚要在基达和希拉传福音， OK。最后，那么保罗晚年的时候跟亚基波王说，他说我从来不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从来不违背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呢，不是看见什么，而是指的他所看到那位基督啊，就正如同加拉太书16节所说的，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呀，心里啊。因此呢，那么圣经就像一面镜子，在这3年之间，保罗把他所读过的旧约一直默想，这个旧约好像跳出来新鲜起来，他所读到的旧约，他在旧约像一面镜子，哥林多后书3章16节，他说得以在镜子里看见主的荣光，镜子就是圣经这是以马忤斯的经历，对不对？以马忤斯耶稣陪2个门徒， 圣经是一面镜子，在这镜子里面呢，我们第一个看到神的儿子，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我们改变的像耶稣基督一样。说圣经就是那面镜子，我们读经的时候是看到其中又真又活的主，就是我们是读经运动，不是读经，是碰到圣经里面那一位主啊，那一位主啊。当我们看到主的时候，不仅看到主，而且呢变得像主一样。对保罗而言，他遇到基督以后，他的侍奉原则就是在各处显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这香气呢，是他凭的经意，凭的圣灵所认识的基督，而不是凭的字句说什么。那么将经文的这个镜子中他所看到那个活生生的基督呢传讲出来，因此在各处显扬因认识耶稣而有的香气。神呢就率领他在各处夸胜传扬福音。说最后呢，我们要问你的人生有没有但是，有没有转折，你看到了主的意象吗？你常在经文的镜子中遇见主吗？最重要的，你是不是不违背这位意象之主？2015年呢，三月我在在那个福音大会里面，我认识了一个弟兄，他说我要服侍主，张牧师可不可以介绍一个圣经学校给我？说我回去以后我正在帮他办事，我介绍一个圣经学校，这个圣经学校就叫 FBI Faith Bible Institute。给他，然后写 email 给他，学校联络好。隔天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到学校的那个校长，我很熟。哎，我说那个学生来没有啊？奇怪，他跟我殷切，他说要，他没有，后来就算了。算了。去年有一个人到我们教会来，他是我们教会咨询老师。哎，张牧师啊，他说你认不认识我？我说我忘了。他说我2015年你不是介绍我去读那个 Bible Institute？ 我说对啊。你后来没有去啊？他说那人就是我。那个人谁你们知道了吧？罗邦祥。他人生有个但是，他有个大转折。我说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去读？他说我年龄那么大了还要再读几年，我来不及，我迫不及待。他的亚拉伯就是 Hawaii Waianae 这个地方呢是在在这个夏威夷的西边靠海边。华人来2月9号晚上8点他们要献堂，因为他们的总会寄信给我了，我不知道教会有没有人要去参加他的献堂呀。我就碰到这个弟兄，我真是佩服他他本来是做家具生意，他把他的家具行后来卖给那个弟兄，就是去年意外在莱尼尔湖淹死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就是接他的生意啊。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本来就做这个生意。当他遇见主以后啊，我说你总要读经，他说我一面服侍一面读啊，一面服一面读，他抢时间。哎呀，这个弟兄很有趣哈。2015到去年三年时间，他到了这个地方建立起一个教会，向当地人传福音。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有一个 but， 有一个但是，有一个转折，让我们看到主的意象，而且终身忠于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这首诗歌哈。你是我意象，我们就唱第一节。
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无白昼或黑夜，我醉天思想，心却欢喜，你是我力量。
我们下面唱三一颂啊。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无名都当颂扬， 天上万军也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们。
但愿天父的慈爱、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